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到期，行业评论前景。中共央行回应私隐同号前消息，媒体早先报道揭底。英特尔禁用新疆劳工产品，引发同中共脱欧新浪潮。比尔盖茨警告 ，Omicron 将引发至今为止最差局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话，北京必须开放中期审查。美媒指出，人民币提升空间见顶，明年中共或面对资本外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接近年底，业界再度将注意力集中到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上。这一批协议在2020年1月15号正式签署，在同年2月中旬正式生效。其中规定要求北京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不少在2000亿美金的商品采购。如今这批协议已经接近落实的尾声，但是北京政府仍然还有 40% 的采购量未能够完成。对这个问题，行业进行了重点的评估。根据亲中港媒南华早报的讲法，有中方消息人士说，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到期之前，中美两国进行了更多的贸易领域谈话。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学者沈宁认为，中美两国签署的贸易协议对解决中美关系问题无法起到根本作用。在未来，中美两国之间仍然会以对抗为主。这个同哪个政府或者总统上台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目前美国政府具有技术优势，仍然对北京构成压制，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仍然是长期的过程。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截至2021年的10月份，中共政府采购的最多的美国产品是农业产品，达成协议目标的 83%， 但是总体预期只达到协议要求的60%。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在中美贸易战时期，白宫对中共的科技企业施加制裁令，高度限制他们采购美企的高科技技术产品，同时要求中共增加采购美国产品。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对市场说，对中共的打击不会造成美国的痛苦，关税和制裁中企造成的影响，中共政府将用采购美国的产品来弥补。目前看来，中共增加采购了 60% 的产品，也就是增加了1200亿美金的采购。而美国业界此前预计，中美贸易战的关税对美国市场造成的成本为510亿美金。虽然北京政府没有全面完成采购额，但是这个协议也是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作用。中共政府采购的大多都是农产品，而美国农业的自动化生产非常普遍，这样的局面对美国行业来说是很理想的。何旭认为，现在的形势看来，中美两国无法同以前继续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亦可以这样说，在第一阶段协议之后，中美两国之间短期将再亦不能够签署任何领域的协议和共识了。中共政府依赖美国的经济输血，但是两国在明面上的状态已经是撕破面的局面，而中共政府的内政和经济情况也比北京当局难以应对，难以在国际上继续做收。签署协议意味着中美有共识，而共识显然不能够在两国针锋相对的情况下出现。12月22号，中共央行罕见贴出一则辟谣声明，否认此前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陈耀明印制2万亿同号钞票的传闻。这声明涉及这个礼拜早些时候关于陈耀明投案自首的报道。先前有网传消息说，印钞造币厂高官疑似私下印制价值2万亿元人民币的同号真钞票。虽然央行正式辟谣，不过有大陆媒体早先报道披露，在中国市面上确实有同号钱的现象出现。在央行辟谣后，中共官媒新京报同日报道宣称， 有专业人士证实，所谓同号钞票是指两张真钞票有同样的专属纸币号码，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业界发现，在大陆媒体《楚天都市报》2010年12月29号的报道中，天门掌户农场的一名男子展示了两张同号100元人民币的真钞，两张1990年版的100元人民币编号完全相同。报道指出，经记者实地考察，两张钞票都经过中国农业银行鉴定为真币。受访男子表示，这个不是他发现的首例同号钱，此前还有不少的钱币有同样的号码。另外，上海东方卫视报道，苏州市民罗先生手中亦有两张号码完全相同的50元的真币。海外华文媒体《看中国》评论说，虽然有央行否认、专业人士解读，但是民众仍然认为官方是可能有私隐同号钞票的情况出现，只是数量多少不同而已。评论人士查克在《联合早报》发文提到，中国印钞系统从来都不乏官员出事，近年不断有官员落马。关于印钞厂官员落马的消息，接近央行的人员曾经对财经网说，有个落马官员可能涉及腐败问题。从官员不断被查的个案来看，印钞系统的水仍然好深。英特尔这个礼拜正式声明，禁止采用涉及新疆的产品，以对中共政府的强迫劳工行径进行抵制。相关声明在美国国会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后发布。分析人士认为，英特尔的声明反映了外国企业越来越难以容忍中共制度下的人权暴行，可能会引发外企脱欧的新浪潮。评论人士何毓说，近年以来全球遭受芯片荒危机，好似英特尔这样的半导体公司成为行业的关注点，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英特尔准备进一步完善供应链，排除中共强迫劳工活动的影响，这个是符合国际主流市场的需要的。因为中共政府的不公正贸易行为、人权恶行和流民外交行径，近年以来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开，有良知的投资方和消费者都会青睐维护自由社会价值观的企业。虽然中共政府叫嚣抵制英特尔，但是手中的筹码越来越少，当局这样的做法只能是将自己和其他所有国家对立起来，而且中共政府的行径还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中共制度构成过多的不稳定因素，不利于投资。最后不少人还会发现，和中共脱欧才是未来经营的避险趋势。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21号发布多条推文，警告新变种病毒的危险性。他认为 Omicron 将会成为至今为止我们见过的最差的一波感染潮。比尔盖茨表示，尽管有行业人士认为新的变种病毒会比德尔塔更加轻微，但是它可能意味着世界实际上正在进入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盖茨说，现在自己的密友已经感染病毒，这个导致他本人取消了假期计划，并敦促其他人不要外出。新的讲法亦改变了比尔盖茨此前对疫情持续时间的预期。在几个月前，比尔盖茨表示他认为2022年疫情将会结束，但是他现在警告说，新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病毒，并且很快将会传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他亦强调，最大的未知数将是 Omicron 到底会被人病到什么程度，即使他的强度只有德尔塔的一半，这个亦是比我们看过的最严重的疫情潮。不过在最后，比尔盖茨亦猜测，新的变种病毒可能会为疫情大流行画上休止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个礼拜声明说，北京必须允许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开放审核权，这个比中概股能够遵守联邦证券法。 公开的声明指出，最近发生的事件凸显了投资总部位于中国大陆或大部分业务在中国的公司的风险。鉴于这些担忧，部门将寻求更具体和突出地披露和中企有关的风险。当局表示，中概股将需要做出更加具体和突出的披露。此外，特殊目的的收购公司亦应当披露其发起人或大多数高管是否位于中国，或者合并目标是不是位于中国。由于中共政府长期以来拒绝开放企业的审计权，在这个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敲定严格的条款，以推动缺乏审计的企业从美国下市。同时，由于中概股在美上市热度降温，美国证交所亦起到鼓励东亚、印度等国的企业到美国上市。纳斯达克亚太区主席麦库伊表示，亚太地区到美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时机已经成熟，同前一年比，目前准备到美国上市的公司已经从几家增加为十几家。这个地区可能会渐渐成为纳斯达克业务的新的重要来源。美联储释放鹰派信号，行业预计人民币可能将在明年走弱。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预计在2022年人民币将会抵达天花板，原因主要是北京当局将面临资本外流的风险。报道说，目前中国地产市场出现债务违约潮，整体经济亦出现成长率下滑，但是中共政府在今年大多数时间里面拒绝放开货币政策。不过目前北京已经被央行将政策转向宽松，在这个礼拜宣布小幅度降息，试图挽救地产市场。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削弱中国市场对海外资金的吸引力，尤其对美国来讲，明年美联储将会加快削减购债，被准备升息三次，届时将会出现资金回流美元的情况，导致中共政府面临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局面。同时，一些大型的投资方亦因为中共政府制度下的一些问题宣布离开中国。据中央社12月22号的报道，规模 1.4 兆美元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宣布从中国撤出资金，抛售了2300万美元价值的中企持股，原因是中企被爆使用濒危动物穿山甲的身体部位生产产品。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